上次已经将这个空观为统摄的讲完了，那这一次呢，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假观的统修。假观统修当中也先是说复修这个统修当中都是分三个层面呢，复修、具修、荣修，这个呢三大类。那么这个复修当中，以假观为开始，也就是以三摩钵提为开始，先是假和空的复修。三摩钵提和神摩托两种来就用这两种方便来修行。这菩萨怎么修呢？若诸菩萨以变化力种种随顺而取至精，此菩萨者明修三明先修三摩钵提，后修神摩托。那么这个是文义当中所显的就是这段。那么在维德自在菩萨发问呢，佛说的这三方便当中呢，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有了解。那么这里以假观，也就是说以这个三摩钵提的修方便为统合进行这个呢修行。那么在当修这个三摩钵提的时候这个特点是怎么呢？这个特点就是以幻出幻，就是随菩萨的这个净觉心引发的智慧观察力量，变化种种幻境，由这个变化的幻境呢，觉了不实，这个除幻颠倒，那么众生的幻颠倒，如实来讲呢，就是我之法之啊，随着这个戏论为引道啊，这个起惑造业，这流转生死，那么。这个是从大的宏大的一个角度看的。那如果从贴近的角度上来看呢，大乘的义啊，虽然说甚深广大，难思难义，那比如说学声闻教法，说苦啊，说无常啊，我们大家都容易了解到，这无常是无常呢，比如说这个人呢，小孩子长大，看到长得越来越大，这个少年青年壮年，然后就暮年老年，最后呢死掉了，很容易了解了那么这里讲的说这个我之法执啊，细论为开端呢，是这个形成根生世界，所以一切都不出于心识这个影响然后形成了变幻的世界由心的这个种种造作带来趋势影响，这不太有很切身的一个认知那通常来讲的是这样的。那如果说更细微的来辨析的时候，我们所认知的一切的一切，无一不是什么自心参与之下有所取舍来认识这个世界的。我们越注意的东西啊，越看得到啊。就像打坐的时候你想静一静 这个周围不要吵，那么偏偏你就听到各种声音了，那你对某些东西讨厌，偏偏你就容易看到了，那另外呢，你就对某些事情有兴趣，别人都看不到觉察不到，你会发现到看得到，你的思维啊就延伸到这个触角上去了，那么实质上呢，这个对象上内容上是非常的多样性多层面，这个类都有具备的，那么投影到心里的时候就被加工了。所以哪里能够说是客观的世界呢？所以哪一个认识内容不是我们心想变化心思现缘，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仔细啊细微的剖析的时候，即也是如此。那么这里菩萨的萨摩钵提啊，就是变化诸幻，这个于智呢能够破除实执，与他有情呢，这个是启发这个他有情呢从实执当中超越出来，就是同一所去向，就是去向真实嘛，了本如幻，这个是修这个萨摩钵提的主要的方便层面，就是方法。那么这里在讲到复修的时候呢，就是菩萨以变化力变化种种于自于他共同所有的境界，这个心思现引呢，特别是有观修力量的基础啊，那就是很直接的一个体现，一个理解就比如说像经典里面讲的修神通呢、神境通呢，固然从佛法的角度上来讲呢，不能去追求神通，更不要炫耀神通，因为我们这个人的烦恼心啊还没断呢，心里面不稳固啊，所以这一看到这些迥异于常识性的层面呢，就是充满了好奇，这个贪爱的心啊会牢牢的升起，所以不能就是有神通的人都不能炫耀，那么出现相类似的境界也不能够去追求。可是从观心的发展上来讲呢，是有的，就比如说讲这个神境通当中啊，他为什么说能够视线在这个地上呢，又出来又进去呢，隐没在这个地中呢，就是把这个坚硬的地啊观想为水。我们通常的情况下可以在水里面游泳，可以潜到水底水里面，也可以从水底慢慢升上来浮到水面上，就是这个沉沉浮浮的。那如果这个地是个水，怎么不可以沉浮呢？就可以沉浮。那么看起来这个地是那么的坚固，可是有这个禅定力啊，结合这个观行引发神境通之后，地就是个水啊。那么本来这个地方没有树没有房子的，这个观想之后就变现了变化了，就是树啊出来了，房子出来了，都是想出来的，现起来的，随着这个心念就幻现，那连这个心念本身它也是二元化的二重性的，你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意想，所以就产生这么个境界，产生了这个境界又引发你新的这个意想分别，所以这个境界不真实，那么再回溯这个心念也是不真实的，心思现影影如幻呢，心思变化呢心思如幻，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超过原有的这个 刻板的认识，这没有深度反思观察呢，我们自以为是啊，这个很精确的一个认知认识，实际上呢跟事实完完全全甚至于相反，不要说有落差啦，不符合啦，甚至于完完全全相反的，那么这个观呢，就是能够超越这个层面，这有观的时候更容易理解。所以大乘一呢需要一些基础的修行，那么一这个声闻乘意，如果他脚踏实地的去观修，就更加能够通达大乘菩萨的境界。佛说的重重无尽的世界，一切世界无碍，这个自在的这个层面，之所以有爱，就是这个爱是障碍呀，不是说那种爱慕啊、爱恋啊、爱着的那爱，就是众生的颠倒把自我捆绑起来了，叫画地自限，画地为牢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牢房，这个牢房呢，没有觉悟之前是打不破的。其他的牢房呢，即使偶尔的不同的因缘情况可能遭遇到了，但是这个都是暂时性，它会出来的。而心灵的牢房呢，人类到如今呢还是这样呢，个个都坐在这个自己的颠倒狂想当中。那么菩萨的这个变化力就能够如是现呢变化了，那么变化所现的影像更加明显的表示出幻化的特质。而我们世间相应的环境背景之下呢，很多都容易造成我们认识上的误差。其实这个很真实啊，这个灯亮了，那这个沙发很软的了啊，那或者是这个车子开得很快呀，那你要是用两只脚去跑啊，你赶不上的了，你拼命跑也赶不上，而且距离会越拉越远，那怎么不真实呢？所以这个就形成认知上心理上的这种差位，就是落差，因为它变化有一定的连续性，然后保持了其稳定，不感觉它的这个变化虚幻性。而这个菩萨化现呢，他就更换这个境界，将这个落差了差异性的这个层面呢，更明显的彰显出来，就跟这个经典当中佛说法，往往会说些例子，举些比喻，就是为了引导凡夫有情不理解真理的人，就是更好的能够意识上呢，心识上呢，这个呢，知道，能够了解，那么这里就是菩萨以变化。那么变化之后是怎么样？种种随顺而取自净。这个自净呢，就是导向于什么陀，结合什么陀一起修。这个什么陀的特性呢，方便呢，它是取静为行的，它是以静行来修，那我们一般这个世间的认识，比如说这个山啊，它就在那里，今年如此，明年如此，十年二十年多少年它就不动，那如果是一个泉呢，今天到下游去了，过几天又下游上来了，过几天又从这个山腰到下游去了，它是动的嘛，它不是静的嘛，这个我们比较容易能够理解得了。那么菩萨所取之镜像呢，不是这种相对象的这种镜像，而是从究竟本意 从真理的层面如实的地审观察，我们这个幻现的世界呢，这个扰扰纷纷的，这个变动不已。那么实质上就像这个有眼睛的毛病看到空中的花变动不一样的，实际上这些变动从来就没有真实这种生这个变化然后灭，这是本来寂静呢，这个是真实寂静，不是参照性的。我们说这个山不动，山真的不动啊，它春天呢，很多这个树啊，这个发芽了，长起来了；秋天呢，一些树啊落叶了，它都在山上嘛，那个山它就有变化了。那么还有下雨比较多的时候，还有起雾的时候，还有下雪的时候，风源雨雪也在附着于这个山的变化，它哪里不动呢？在动。那么这里这个菩萨什么托方便，是依真理智慧观察的层面取境形象，令这个妄识啊能够澄清出来，不随这个妄识卷，这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这个虚幻之时了，无可扰动。这个三界若空花，见闻如幻意。那么这个复修当中变化之力，正是因为种种这个幻生幻灭了，何生何灭呢？就是当处寂静，当处无生，当处无灭，那么这个变化力它就能够导向于什么托，导向于寂静力。那么这里是依这个净觉心啊，真实的这个观修层面菩萨的方便来说的。那么不要说这样深远的境界了，就从这个初级的修止修观一样的，初级的修止修观呢，那当然是我们可以臆想可以理解的范围，毕竟还属于世俗阶位，相对世界里面的这个常观练习。那么就是修止安住，修观思维，那么先经过一定的训练呢，这个心啊就不生种种杂念，能够安住境界，那就是得止了。所以在日常的种种生活当中啊，心如止水，这个不起波动，境界过来过去，过来过去，就像一种不影响的风啊，心如磐石。那么由这样的寂静就引发敏锐的观察，所以这个时候他学的经典，学的这些种种道理，好像有神来，就是有如神助啊，就是我们通常意义的这个描述啊，有如神助，就是这个想事情啊等等啊都很敏锐的就过来了，所以他会帮助思维性。那么有止之后就修观了，那么真正修观去思维的时候，他又会产生扰动啊，那么这个时候还不成熟，再进一步成熟的时候，他就越思维这些道理越清楚，那么对于相应的种种这个扰动的这个升起呀，就能够不随着它转了，不粘附它转了。所以越是观的时候就越能够寂静，这越寂静的时候就越能够观， 那么这个时候才走向于止观双运，就是止和观呢非常的融合，这有止就有观，有观就有止，那么这里这个萨摩波提呢，由幻化力由幻象力呢，就不扰于境的纷乱了，是幻生幻灭了，毕竟寂静，就随取至静，就升起至静，由萨摩波提修，然后引发什么脱修，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观修啊，从实际的这个时间角度上来讲呢，都是存在的，就像有的人他是做观想啊观察了，突然间这个身心寂止，那就是由这个思则了导向于寂静，这个方便呢不见得说你一定就是只停留在某一个部分上，就像这个瑜伽师对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以什么托为上手，修种种观，以毗婆舍那为上手修种种止，有时候为了得到更好的观呢就要修止，有的时候为了得到更好的止呢就要修观，不是一味性的，就是说这修止就只能得到止啊，修观啊就只能得到观啊，那这是我们不是非常了解的时候心里所存在的一种刻板性的认识，那么这里就是给我们启发，有假为，就是有假观，也就是萨摩波提观为统合的修法的第一重，由假到空的复修。那么第二重呢是假和中的复修，就是两种，因为一共才三种嘛，所以从复修的时候它只能两种呢，它本身当了一个，那么跟另外两个做组合，跟这个神木托做组合，那么接下来就是跟长挪做这个组合修，这个萨摩波提禅的组合修是怎么修呢？若诸菩萨以变化力种种境界而取寂灭，此菩萨者名先修萨摩波提后修禅挪，这个是复修的第二种，就是菩萨了，这个依这个观幻的方便，随起种种幻化，这是变化力，那么就是种种境界了，这个枉然而现，就现起来了，就好像这个比如说前面要现一个水池，那就现一个水池，现一个这个楼阁就现一个楼阁，现一片竹林就现一片竹林都现出来了，又让它消失那就消失了，你像现在这个什么电脑啊虚拟的这个图画一样的，它就是一堆数据，那么就先是由图案呢、把它数据化，存储起来，那么又依数据再还原，用这个电子的这个发出来的光呢展现为这个图案，那它到底是图呢还是到底的是一个数据呢？就是虚拟化的技术嘛，种种都可以展现，所以这个当中找得到一个真实的没有， 找不到一个真实的。那么前面是找得到有所扰动吗？有所纷扰吗？没有，所以而取之境。那么这里找得到真实吗？找不到真实。洞察的时候究竟本质就无本质，无一真实本质，就是究竟本质，就是假名的，所以这种种境界而取寂灭，就是这个梦一样的啦，梦了很多很多了，醒来呀，梦中进了那么多，一样都不存在，都是幻化嘛。所以随幻化观正寂灭相，跟取净行相这不一样，前面如幻呢，所以无可扰动，那么这里正寂灭相呢，这个无可得，无可得相，无可得就无碍，你像心经里面讲的一样呢，这个一这个般若光慧呀，心这个呢无所得了，就是这个心得自在呀，涅槃寂静，就以无所得故，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为方法，这个修般若观呢，毕竟无碍呀，究竟涅槃，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就是菩萨先修萨摩钵提，后修禅罗，那复修部分呢，就介绍完了。那么下面呢就是具修，就是复修、具修、荣修三种修。那么这个具修它主要什么样呢？也是显示这个参照性的前后不一样来分类，分这个具修。那么第一类的具修呢是假空中的具修，就是这个萨摩钵提、什么陀、禅罗这样的一个具修。若诸菩萨以变化力而作佛事，安住寂静而断烦恼，此菩萨者名先修萨摩钵提，中修什么陀，后修禅罗。那么这个一经典里面举的这个形象的事例来说明呢，就比如说这个幻化师，他会咒术，前面摆几颗石头啊，摆几颗草啊，他们一念咒一幻现呢，那么就是幻现出什么啊，前面有人物啊，有象啊，有马啦，这有猴子这个树上跳啊，都现出来了。那么现的时候，这个幻化师他观的时候就知道这些种种种种都是假象的，这没有这个人走，也没有这个象走，没有猴子的跳跃，只是观众他不知道，所以比如说事先一个猛虎显现出来了，那么这个观众吓得汗毛都起来了，非常惊慌，那不要说这个幻化师，这个幻，这样的很真切的一个情境呢，就像这个古代到现在都有的话，就口技啊，就是说这个以这个口啊模拟种种声音，那么这个比如说在夜里的时候他就开始模拟，模拟最开始的时候这有人这个来来去去细细说说的这个说话，说悄悄话，好，然后慢慢呢要入睡，突然间好像这个火了着了起来了，这个叫的叫，跑的跑，哭的哭，那么因为这个 表演的了，太这个形象了，太神似了，所以听的人以为是真的了，吓得都要跑了，那么这个就是产生了一个触动，就是听的人呢直接有一种反应呢，觉得这个是真实的，那何况是这个幻化师啊，有咒术力，当然呢包括现代这个前沿一点的一些观察来研究，比如说这个小孩子什么有神通的那么有异能的去做观察，他们怎么样呢？比如说一个豆子啊，这个想着想着让它发芽，这豆子就发芽了，那么也有什么样把这个豆子啊给它煮熟了，然后呢把它烤一下，烤焦了都烤成差不多成灰了，他这个意念力啊就让它能够又长出来又发芽了，所以几乎就不可想象，这以目前我们常识性的观念，一般的科学技术的范畴，那是想不通的，没办法想通的。当然这个是讲点题外话了，我这里还是回归到经典里面的这个比喻，就是这个幻化师他一定不会觉得这些是扰动，再怎么幻生幻灭也是幻，所以呢安住寂静，就是安住寂静呢，那这个菩萨呢他变化种种身形，就像初地菩萨功德了，能够与百世界做佛，不是一世界，与百世界做佛度化众生，那么众生那么好度啊，这我们人跟人相处就知道了，相见易得好，久住难为人，为什么？走得近就看得越真切，看得越真切这个毛病就越明显，原来这个人呢还怎么样，这个习性不好，那个习性不好，走得远呢看得朦朦胧胧的一点，模糊一点，感觉还不错的样子，就这样子，那么众生呢颠倒之下了，刚强难调难服，这你怎么度啊，度众生也辛苦的了，而且众生很容易就顺着他的烦恼走，你讲的是正的，甚至于他还听不到这个嘞，本身的层面，随他自己的想法自成一套，那么这个就是会有诸多辛苦，可是菩萨清凉月了，常游毕竟空啊，这个于三界当中呢，在佛在尘呢去度化了，无有疲业，无有辛苦啊，就是菩萨有甚深的智慧，有妙慧，本质于这种广大的愿行，所以以变化力而作佛事，安住寂静，就能安住寂静，没有这个的力量呢你把安住不了，所以声闻发心呢赶快修行，这事情太痛苦了，早点解脱，不解脱的没机会了，赶快走吧，就跟念净土的一样的，赶快修行了，好好的升到极乐世界了，这个娑婆世界是越来越不妙了，原先水也可以喝，空气也放心，这水也不好喝了，空气也不行了，这个不断不断的也在恶化，某些层面看起来很好，某些层面感觉又不好，这是众生颠倒啊，就是这样子了，那么这个积极的就是求啊追啊这样的，那么在广大这个新发起的菩萨来讲呢，就是像释迦菩萨发愿成佛，这个娑婆秽土啊，那么肮脏污秽啊，那么多的纷乱斗争呢、啊、来到我们人间觉悟成道，为一切众生不厌其烦的说法，就是个老太太，她也跟你说，不是说你聪明智慧，这个非常，这个尊贵，就跟你说，你的这个智商高，你容易教化，就跟你说，难教化的、难调伏的，佛也不舍弃， 除非你舍弃佛了，那就是前面讲的一禅体种性，这 无种性的叫成东老母啊，与佛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不喜闻佛法，这五尺三根呢，佛不度无缘之人，那么这个菩萨呢，有此深刻的这个观察智慧，所以度生无众，众生可度，死无众生可度，何烦何恼呢？就无烦恼了，这一生闻所见的那就不行了，所以相应的智慧就有相应的行动，这个心是主导者，决定语言，决定行动的，那么这里这个观修啊，这个是依境觉心，就是依缘觉佛性来观修的，而断烦恼，这个断烦恼就是指禅挪，禅挪的话就是能够了无所得了，归于无碍，自在无碍境界。这个烦恼是什么呢？烦恼就是心里面不寂静、不自在，有扰动、有苦的意思。那么自在无碍呢？没有扰动，没有苦，没有苦的升起，那就断烦恼了。那么心如虚空啊，何妨一切这个显示，一切显示都不能够触到虚空，所以这里的菩萨具修先修变化，能为安寂而得烦恼不生，那么这个菩萨所修就是先修这个三摩钵提，中修三摩他，后修禅挪，这个三种皆修啊，具修啊，这个是第一种具修。那么这个第二种具修呢，是假空中具修，就是先修三摩钵提，再修禅挪，然后才是修三摩钵提。若诸菩萨以变化力无碍作用断烦恼故安住自净，此菩萨者名先修三摩钵提，中修禅挪，后修神摩陀。那么这一大颗了，这一段呢，都是以这个三摩钵提为统修的，所以先一定是讲三摩钵提，从这个种种幻变变化幻象开始发起，那么因为一切的一切以幻来现，以幻来观，那么有没有实有性，有没有实体性能够在这个上面树立的起来？没有能够树立，无一可夺出，那么就是起无碍的作用，这无碍的作用呢，烦恼断除，烦恼不生，这人为什么有烦恼啊？就是有执着，你有一分的执着就有一分的痛苦，你有万分的执着你就会万分的痛苦，没有执着就没有痛苦啊，就是著着种种境，这个相应就是以这些种种境为真实，为可追求， 唯可保持，希望能够留住。而以幻观幻，以幻出幻，这一切境界都无可保留的，无可著作的，就能够从这个当中呢超越出来，了幻无碍，能够不生著作，不起烦恼，安住自净，那么一切烦恼都熄灭了，不随这些幻生幻灭而转呢，这个心念呢有如镜一样的，就像这个镜子一样的，镜子一样的，能够随物相显现，而不随物相来去，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映照十方，而不动本迹，就不会这个来此去彼呀，真实相应，是安住自净。那么这个就是具修的第二种，先修什么波提，中修禅罗，后修什么陀，这样来修的。那么具修讲完了，接下来就是讲融修的三种，是第三部分讲融修。这个融就是融合的意思，能够并现的意思，才能够称为融。这个就像生活里面这个水跟牛奶呀，你滴了牛奶到水里面就分不清楚了，哪个是水呀，哪个是牛奶呀，因为它是水乳交融嘛。那你滴点滴油呢，这个油就浮在水的面上，哦，这个是油，这个是水，它有界限可以分得清楚。水和乳呢就没有界限能分得清楚了，就分不清楚了，那除非是佛法里面讲的什么样呢，就是讲这个鹅王啊，那个鹅丸的话，如果从我们现在意识这种情况上来讲呢，这个鹅丸它应该是有特异功能了。为什么？就比如说你这个有一缸水，你倒了一瓶牛奶进去了，那么这一缸水里面当然呢，因为牛奶太少了，它就很淡，稀释掉了，看不到多少牛奶，清水为主，但是它有一点这个乳的颜色。那么这个鹅丸则乳啊，这鹅丸它过去了以后，它一嘴吸了起来，就把这一瓶牛奶吸上来了，那么这个一缸水呢，还是这一缸水清水，这个就是鹅丸则乳，而且这个鹅丸则乳呢，还来形象比喻啊，比喻圣者有善巧慧，能够依这个错乱颠倒的这个世间相，洞察真理，从狂相，从乱相当中处理，映照真实本迹，就像鹅丸则乳一样的，就我们众生呢分不清楚边际了，没有办法出来呀。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还是回归到这要讲的部分，就是这个融修，就是能够交互并现，这样来修的意思就是融修。若诸菩萨以变化力方便作用，自净寂灭，二俱随顺，此菩萨者先修什么菩提，其修什么陀禅罗。那么这个三方便的修呢， 他是以萨摩波提为发起，就是假观呢、假修为发起。那么以这个呢，空和中的融修为这个呢发展、发起，然后引发、这个、空和中的、融修、那么从这个观行方便、基本上那个、就是这样子的了。是菩萨最初的时候呢，以变化种种幻现镜像为方便、就是、变化这种种幻现镜像呢、然后、洞察、细论间的一切这种幻现，虚狂不死、有这样的引发方便、就顿然升起什么，顿然升起自净寂灭，就是、正因为是幻生幻灭的种种虚幻不实的现象，所以这个当中无有纷扰可得，无有真实可得，纷扰这个真实二相俱为浅出，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原来之所以有纷扰啊，之所以觉得真实了，就是没有通过如幻呢、如实的观察到，这以为是有，就好像羊咽一样的，就是个鹿啊渴了就去找水嘛，就看到前面有水，拼命奔，拼命奔，奔过去呢，他走的有多远，这个水好像有多远，只要在这个有水汽蒸发蔓延的这个假象当中啊，实质上呢前面没有水，它是浮在地表的一层热气，所以可食望阳焰而持，终不得即可。这我们学佛法了，追呀、没有真正好好学了，懂得道理呀、就像追阳焰一样的，看看就在前面，一追过去还在前面，永无止境，追不到的。所以一定要这个脚踏实地的学了修啊，观修啊，才能够成熟，才能够真正的进步。那么这里菩萨呢，就是由变化的幻力能够如实观智慧心的现起啊，不取真实，不取生灭扰动，所以此菩萨者名现修萨摩婆提，其修萨摩陀禅陀，就是说这个寂静寂灭了同时显现，这个不实无动同时并现，那么这个是第一重。那么这个第二重呢，第二重是假空融中修，那么就是有假有空呢，这个相融，然后呢升起这个中修，若诸菩萨以变化力种种起用，资于至净，后断烦恼，此菩萨者名其修萨摩婆提什么陀，后修禅陀。那么这个是第二种融修，这个融的部分呢是萨摩地和这个萨摩波提和这个呢萨摩陀，修起的那是这个呢禅陀，也就是中修，就说这个菩萨观修啊，变化种种幻象， 然后起种种作用，于自于他做饶益嘛，这于众生做饶益呢，就现利益众生的种种相，于自做饶益呢，示现的这个如幻相。那么这个菩萨的这个幻观呢，所起的用啊，知语自净，就是能够同时的现起这个安寂，就是这个安住自净，无有扰动，就是越如幻观，越离这个扰动，越离这个戏论，同时并举，这个就叫做知与自净。这个我已经谈到过了，就像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说的一样的，这以这个神摩托为上首，修于观，就修观的这个更深层面呢，将这个烦恼微细都能够断除，那么这个心就更加纯净了，这个定呢就更加明了安定，这由光能够引发更好的定。那么这里修三摩钵提呢，变化种种相呢，能够知与自净，所以这个这个幻化光和这个净的神摩托是相融而起，后断烦恼，那么随这个相融而起呢，能够了本无碍，这有如幻吗？这个有无动吗？能够去向寂灭，显现真实，不起烦恼，那么这个是假空融合起中之修。此菩萨者，就是这个菩萨，明修明其修三摩钵提神摩托，后修禅陀，就是这个菩萨。那么这个是融修的第二种。这融修的第三种呢，就是这个融假和中，就是假中融空修。若诸菩萨以变化力知与寂灭，后住清净，无作净律，此菩萨者名其修三摩钵提禅罗，后修什么托。实际上这里二十五轮呢，一重一重的这个轮番呢，就是这个发展过程呢，运用呢，妙用于心的不这个二十五种归类都不一样，所以基本意啊，一把握了这些就好办了，就容易了。就我们修法学法同样是如此，初开始都是比较难一点的，这个学一点就认识到更多了都不懂的层面，那么学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举一隅反三隅，都是有联系有关联，然后可以归结的起来，知道这个宗旨宗义有所归宗，那么就形成完整性的认识，有系统性的这个了解，那么这里的话呢，是第三种的融修，是融三摩钵提和禅罗，然后修神摩托的，前面是融三摩钵提和神摩托，然后再修禅罗的。那么这个菩萨在修的时候啊， 他先是三摩波提翻变，就是变现种种幻，有种种幻现。那么这个幻现幻现的话呢，它是资于什么？前面是资于寂静，这里是资于寂灭，显现幻，幻生幻灭不可得，幻生幻灭无真实无实有，就是幻嘛，哪有真实呢？哪有可得呢？不住无为，不住有为，是不可住，有若虚空呢，不可住，正是这个幻现因缘，知发知生，这个呢，寂灭，正生正现，这个呢，正寂灭，是融合在一起的，就是所以知与寂灭。那由这个寂灭的知生，同时的幻化幻现，令心安住，是后住清净五座静虑。这五座呢，就是无作为啊。这我们相对义里面，比如说这个人呢，他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应酬，就忙忙碌碌，奔奔波波，就是有作。我们讲说这个人是个有作为的人，他为什么有作为人呢？比如说他是写文章的，文学，经常写创作，这有作为。比如说他去开工厂公司，这个做了一个企业，这有作为。比如说他这个做管理，把这个一番呢管理的有条不紊，大家都无怨言，都得安乐，这我们讲有作为，那么就种种造作了。这无作呢，就好像这个人呢退休了，闲散了，什么也没有干，没有做，那么这里讲的无作呢，不是完完全全说这个现象就相对世界里面的，不形成身口意的造作举动那种无作，这里无作呢是智慧心相应，这个不着不住，不着一切相，这相本不可着呢，这个如实幻化观察了本质寂灭了，本无可爱呀，所以这个雨墨动静啊，举足下足啊，一切皆是清净，都是清净相应，豁然无碍。所以住清净无作境律，这个讲住清净无作境律，这个住啊都是方便说，这实质上就是由于这个幻现幻灭通达无碍，升起了真实智慧，所以种种的这个行住坐卧呢，心无扰动。前面在讲到这个禅挪的时候，就讲说这个如气中环嘛，就是说这个乐器，这个出种种声音，就像敲这个大琴一样的。敲下光，这个声音就衍生出来了，但是这个磬还在那里啊，敲完了这个磬它也离开了，随着这个空气的传播了，一层一层一层的这个震动传播出去，你究竟所指到底在哪里呢？这个声音呢，在哪个方位，在哪个地方，不在哪个地方，是因缘的一个展现，所以已尽决心了，了本无碍呀，再观一切镜像呢，都不离真实所证，所以在在处处都是清净所现，由这样的真实所现，无住无着了，清净无作。这种清净无作境律呢， 不是我们这个现代世间像是下面的粗分到上面的细分，这种与下面这一部分的这个扰动的无作，而是与真理相应，四相融通，理融通，这样的清净无作经论，智慧相应的。所以此菩萨者明其修三摩菩提，成罗后修三摩陀，那么这个整个的呢，就将这个以假就是以三摩菩提统修的部分介绍完了，那么就先说到这些。